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我们观察在教会中的服事或者是拆船宣教，多半是女多于男，而这样的现象是否能够突破呢？用文字推动宣教的袁阳老师，他从历史的维度谈近代的宣教，特别提到女性的角色和贡献，同时他也勉励我们应该避免走性别的极端，让弟兄让姐妹可以彼此对话，成全回应福音的大使命。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要接续宣教这主题，从一个历史的维度，并从一个常被忽略的视角来切入谈宣教。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在宣教机构中服事，同时也用文字来推动宣教的袁阳老师，请他来和我们谈谈女性宣教师在宣教历史中的角色和贡献。我也很好奇，老师你在教会跟神学院跟一些这个宣教会议当中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会通常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很明显的是这个话题是大家感兴趣的，包括你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青宣分享的时候那么快的就满了，而且你也说你的名字其实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所以大家会来应该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大家来了之后听完之后，大家通常您得到的回应或反应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可以稍微回去讲到我最初的服事是文字服事。那我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的说我要写成一个男性的文章或者女性的文章，我就这样写，就很自然的写。所以有很多人是先认识我的文字，然后才认识我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如果他们先看到我这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去看我的文字。很多人看了文字以后，我会有点兴趣说要看看这个人写文章的人是谁。所以有很多的后来就是有一些学生后来出现在我的教室里面，他们原先是我的读者，所以我就会问他们，你们读我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你们想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是一位弟兄，然后再加一句话说是一位老弟兄，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在神学院教书也是碰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事先会给学生一个教学大纲，然后也会提供一些我自己写的文章，他们会自己去看这样。那么正好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和我自己给我自己起的那个笔名都是中性的一个名字，就是大家从名字上是看不出你是男是女。
对，
那我也没有刻意说我要去制造一个特殊的一个形象，我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为什么就是给学生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是一个年长的男性，因为我在课前的时候跟学生有一个一对一的辅导，我说我可以就是我们线上先见个面啊，先聊一下，然后有一些人就很直白的跟我说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是神学院的学生。然后我就他既然这样讲，我就说那你觉得你想象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六七十岁的老教授，甚至更老，就是应该七八十岁了。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同工或者是编辑，我编辑也是位姐妹，就聊起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有趣，就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后来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历史是很古老的事情，所以总是和老先生去挂钩。但其实我们不论任何人不可能活到 像马土萨拉这种年纪可以把900多年的历史都亲自去经历一遍，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中国人和或者西方人都是要靠阅读去了解那个那些古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在想我那些文章，因为我翻译的大部分是西方宣教师的一些文献，那么那些文献大部分是至少翻译的绝大部分是男性宣教师所写的，自然而然我如果要忠于原本的话自然而然就是流露出男性的一种风格和笔调，但其实我只是忠于原文而已。那也许这就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对整个宣教历史的一个传递或者叙述或者说是怎么样讲这些故事可能都过度的聚焦在男性身上，没有给女性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话语权，所以我们整个的历史的叙述就是男性化的。所以这个也给我一些思考，包括有一个读者他是读了专栏以后我们就联系上，我说我某一天会做一个讲座你可以欢迎你上线来听。然后后来大概差不多10分钟之后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你给我的这个 Zoom 的会议室是不是给错了，为什么是一位年轻的姐妹在线上讲因为他就没有想到那些专栏的文章是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
是，
所以这就会我有时候会这样自己自嘲或者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先看到我他可能不太会去读我的文章，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写的文章是很严肃的或者值得去读的。那么回到教会或者神学院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我把它当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课题是必须要会提到或要讲的。即便说有的教会说我只想听十堂课我不用听完整版，但是我会把这个课题保留下来，我会可能就是选择讲女性而不选择讲一些其他内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是因为大家看见哦，一位女老师来上历史课那些姐妹会比较有兴趣或者敢来听这些历史课
OK
有时候我觉得在成主里面哈，在成人主日学的里面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比较说如果今天是一位弟兄来上课的话会不会课堂里面男女比例很不一样但是我在神学院里面至少有两个班的学生的性别比例是极其悬殊的，每个班里面就只有一位姐妹的学生
OK
所以我上线要或者我要面对一教室的弟兄男学生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了然后那些姐妹往往可能她本身对历史不感兴趣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她们很有悟性很有灵性她们提的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者说她们的回答是别的男生没有想到的，所以她们就是其实是很有悟性的一群学生，只是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没有适合的方式来了解历史，或者总是觉得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事情都是些跟男性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不太容易学得好，会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但我希望我的存在或者说我的教学能够鼓励弟兄和姐妹一起来研究 这些方面的一些课题。有的时候 我在课程设计的时候我也有些反思，不仅是这个主题还有整个神学院课程的设计，那有时候我参与一些探讨的时候我也说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单独开一门课的话或者是成为一个选修课或怎么样可能只有姐妹会来修但是我觉得这门课是应该让所有人要来有所了解的一个视角或者是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糅合在总体的教学里面，那至少在我的富华宣教史的课程里面这个课是每个学生都要至少都要过一遍了，他们都要有所涉猎。因为我会让学生自己去挑专题，说你想对哪个专题会更感兴趣，会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说他看了，因为我剩下的就没什么可挑，都是比较冷门的啊。他说那我就选一个大堂警教，因为那个是比较冷门的我说你确定吗？因为那个不是很好研究。他说那总比选女宣教士这个主题更合适吧。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很自然的不经意的一个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给男性的神学生去自由选择的话很少会有人会去主动选女性的这个议题 不管是他们本身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会觉得我选的话会怪怪的，人家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去选这个课题，有那么多好的课题可以选。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正因为你不会主动选，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必修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得上。那么这是课程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啊。那课程结束之后，那我也给学生一个，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线上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啊。这个课堂上就是只有一位女性，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很多很有共鸣的一些对话。那么当然其他弟兄的神学生我也要去辅导，其中有一位老牧师是一位韩国老牧师，他在线上跟我讲了很多的事情，就说哦，如果你到台湾来或者到韩国来，我会带老师去吃最正宗的韩餐，然后就说他的事工有多么的忙哈，就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就在那里听，作为一个老师的一个角度，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位老牧师实在没有时间写作业，所以他想跟我建立关系，想通过用这种方式就是在作业上我能够放他一马哈。那么最后我时间快到了，我说最后还有十分钟，那老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准备选哪个课题。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想研究这个女性宣教师的课题。我在那一刹那就被就是蛮震惊的，因为这个课题是他不熟悉的。那如果他要混学分的话，他应该选一个他熟悉的课题，然后随便写一篇文章，甚至用一篇旧的讲章都可以过关的。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要花双倍的力气去研究一个他不熟悉，上了这个课才开始了解的这个课题呢？那他就说因为他的团队里面，他是一个差会的领袖，所以他要牧养很多的宣教师了。他说在我们的宣教团队里面有很多的姐妹，所以我必须要对他们有所了解，我才能够更好的去牧养他们。所以那个话真的是给我非常的感动哈，我就觉得他这么忙，但是他愿意花这个代价去了解这个课题，为的是要更好的牧养他的宣教师。那同时我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突然我不管在课堂上所教的或者事前和事后的辅导，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也确实带来了改变，就是包括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想法或者视角啊，思维的这些模式。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有鼓励的这样一个对话。
是。那老师你在做了这些事情有这些教导，也开始让越来越多在华文的处境当中开始意识到女性宣教师在历史的存在跟角色定位角色的时候，那这跟今天的华人教会的关联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就会我会观察到，在教会和差会的基层方面，你看一个教会的会众或者你看整个差会的成员比例，通常都是女多男少，至少在差会里面1:1:1哈，基本上是个黄金比例，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这些女性宣教师一定是要被牧养的，要得到一个比较正面以及完全的牧养。那么在教会层面当然也是大家要需要正视姐妹的需要，但是到了神学教育的层面，我也在观察，因为我现在这个课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教过，所以在如果在成主的层面上就姐妹相对会多一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是女老师，所以说姐妹就比较愿意来听哈。
是，
但是在神学院层面，我刚才有跟你分享过，一个硕士班一个博士班，男女比例是非常悬殊，但是我在想，但是其实他们回到平时的服事岗位上是要去服事整个教会或者整个差会，他们将来如果是储备师资或者说储备的合场领袖的话，他们下面会有很多的女性的同工，他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牧养。所以我这个课不仅仅是讲给课堂上的女学生听，而是要讲给所有人听。我想这个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改变了，在思维方面哈，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我刚才也有提到，我是不希望有一个矫枉过正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女性已经是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很有成就，然后做的确实很出色，甚至在某一些教会里面
是
要比弟兄要更热心，或者说在灵命上或者服事的热忱上也都比弟兄更多。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那出来服事的大部分人都是姐妹， 我很努力的要鼓励弟兄出来服侍，但是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在想，如果是一位男性的领袖哈，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啊，由弟兄来把弟兄带出来这样。其实我们不论从社会也好还是教会也好，都已经有一个西方的社会学家就观察到，我们有一个男孩危机，也有男性危机，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其实差会从来没有说，除非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闺房差会啊，除此以外，大部分的差会他是更希望能够招募到男性，或者说至少是一视同仁了，就是男性女性都欢迎。但是往往招到的，实际招到的可能都是以女性为主，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
是，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我虽然讲女性主义或者说讲女宣教师的作用，但是我不希望造成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过分的强调女性的作用，让男性更不愿意参与宣教或者说参与服事。这个真的是更加让我就是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是，
那么从西方的角度，近代宣教的这样一个历程，他们一开始都是以男性为主嘛，或者说清一色的都是男性，顶多可以带一个太太去。但那时候就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宣教就是男性的事情，让他们去开疆辟土哈，女性应该是备受保护的，怎么能让他们去漂洋过海，去到异国他乡，好像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因为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运动，一两百年下来，女性宣教是变成一个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一些比较后进的一些差派国或者是差派地区，比如说像港台或者是新马等等，就亚洲一带或者日本，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往往是姐妹。或者说你从某一个，那可能是要有一些案例研究了，你要看这个差会在比如说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办公室之后，他们能够招到的第一位宣教师，跨宣教师出去的是什么人，然后你会发现往往是姐妹。这样就变成一个，当然如果说它是恶性循环不太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包括现在国内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刚才提到2020年的那一个清宣工作坊，有很多人的留言看到说他们所知道的出去跨宣的都是姐妹。当然这是只是从留言的上面来看，我们没有完整的一个统计数据。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和我的同工谈起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后果，就是往往是弟兄动员弟兄，姐妹动员姐妹嘛。所以说你第一批出去的是姐妹，她回来分享以后，她能感动到的往往更多的是姐妹。姐妹本来就很容易受感动啊，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参与宣教，然后又是更多的姐妹回来做动员，当然就会有更多的姐妹出去。那就一个任何的一个职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她一旦女性化了以后，她的整个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薪资酬劳各方面都会下降。就比如说在西方一般用来做研究的就是护士和教师这两个职业，那么很多人会把护士和警察这两个职业去对比啊，警察是以男性为主的，护士是以女性为主的，双方两个职业他所要求的这种培训或者是投入各方面都很接近，但是护士的这个社会的回报或者认可度就要比警察这个职业要低很多。那么在过去西方的传统里面，宣教士是男性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就相对比较高，大家就会非常的尊重他们，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个相对比较尊荣，有受尊荣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一旦宣教士这个职分开始变得女性化之后，可能整个职分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受尊荣，也让男性更不愿意来加入这样参与这样一种施工。这是我的一个担心了，我希望不会变成事实，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提醒。那么这里也允许我就是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对话，我和我们机构的一位老弟兄的一个对话。对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六七十岁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宣教师。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从一线退下来啊，他已经做了宣教的事工，神在他差不多50岁左右的时候呼召他，后来他也就是做了很不寻常的一些服事，到六七十岁的时候退下来。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宣教师，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所有的宣教分享都是来自于女性宣教师，单身的，他们不是教师就是护士。那他本人没有从事这两个行当，他做的是一些另外一种专业。他就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大男人，然后又从事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是不可能参与宣教运动的，宣教服事的。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了。就是联系到我刚才所讲到，如果越来越多的姐妹参与，然后大家就觉得啊，宣教就是
姐妹
的事情，男生就不会参与。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了非常的震惊，我的第一反应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辞职，因为我的存在好像就是在复制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因为我就是一个姐妹。当然后来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有点反应过激哈，他分享的让我非常的震惊，他是一位西方人。
那我不知道最后老师关于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得不说的。
教会的文化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越来越女性化。当然可能过去的时候就你光从赞美诗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那些老歌，我们有一位长老他是非常怀念那些老歌。那因为我研究历史，当然我也喜欢老歌，我觉得那些老歌非常的阳刚，然后你觉得你唱起来就是雄心万丈的。我相信对如果对我姐妹对一个女性来说是这样，那对一个男性来说这真的是好像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你看他十二位门徒都是男性哈，并不是说就是他不关心姐妹，但是他可以吸引到男生来跟随他。我就在想我们教会的文化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因素让男性觉得不喜欢或者不舒服，觉得格格不入。我们唱的诗歌，我们今天的比较现代的诗歌是不是过于女性化？包括教会层面是这样的，我参加我们团队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年会，是有一位姐妹来带诗歌。那我整个的一个感觉，我就觉得这些诗歌是不是过于女性化？我作为一个姐妹我都觉得太女性化了。我在想，如果一个人来作为一个旁观的人，一位弟兄来旁观，他可能不会那么被吸引，好像要加入这个团队，因为整个这样一个氛围的话，跟他的阳刚之气可能没有那么契合。所以就是回应你刚才有讲到的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说，包括我在神学院跟其他老师探讨的时候，我说我也不希望只是女老师在谈女性主义，我希望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来谈。那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谈的话题。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老师都是非常博学，他有这个思维的能力和反思的这样一种一种心愿。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提醒的话，每个人都把这个视角带入他们个人的教学里面的话，教学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弟兄和姐妹一起坐下来，存着谦卑的心一起来对话，看过去看现在，然后再展望将来，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规划吧。
哇，谢谢老师，我好喜欢这个画面，而且我觉得就好像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并不是要压抑一个性别去成全另外一个性别，而是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性别来去看我们很真实的处境当中，我们有什么东西做得不好，什么东西忽略了，什么东西做得太过了，而这是需要这个不同的文化主义这个性别一起共同的参与。那我非常喜欢老师最后提出的这个愿景，也希望说关注女性宣教议题的或者是在教会议题的不只是女性老师关注，也是男性老师也可以关注，因为这是需要一起来的。最后我想请老师，如果说这个用两三句话，我知道很难因为每次访谈嘉宾的时候最后这一题大家有时候都很为难，但是因为我们在谈使命门徒这个概念的时候， missional discipleship， 其实我们都很强调一点是 without the gospel， 没有福音其实我们没有 mission， 我们没有使命， without the gospel 我们也不知道要培育出什么样的门徒。
是，
所以其实福音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几乎是我们在谈论宣教跟门徒培育当中不可或缺的。那如果今天的谈的话题老师可以用两到三句话来分享福音对这个话题的意义，福音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用你的话来分享福音是什么。
好，我努力了，我尽量。我相信这个话题当然可以写十本书，古往今来有很多的神学家都已经讨论过了。
是，
那我正好也是最近在我的母会的宣教月里面也分享了这样一个主题信息，就是分享福音。那么安排我分享这个信息的牧者也特别要求我说，你要把福音界定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会众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福音。
是是
啊，真的让我去解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不容易啊，要一句话把它讲清楚。那么从我们华人相对来说比较基要主义的背景来说，我会觉得福音就是灵魂得救。
嗯嗯，
包括因为我是在一个英语教会聚会，所以到会众里面有很多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可能他没有经历过个人的一个救恩，所以我想到的只是这一点。但是当我和一位前辈，是我们也是宣教机构的一位老宣教师谈到这个问题，什么是福音的时候，他又提醒我，他说福音不仅仅是个人得救，也是神的国度在他的受造世界里面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彰显。这个是给我一个好像当头一棒，让我回想起来，对呀，因为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
嗯、
他没有说你们要得救你们要受洗。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那我相信要把福音整全的这样去传播出去或者活出来，需要弟兄的参与，也需要姐妹的参与，而且需要两性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合作。
嗯嗯，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